感谢主，我们开始晚上的聚会，请我们唱诗歌第314首。他盼望这个主自己能够从他身上能够活出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英文这个中文他是说耶稣你是我生命，但是这个英文呢他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那换句话说呢，他所盼望的乃是这位王的生命，这个万王之王的那个荣耀可以从他的身上能够这样的显出来。我想这个作者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也好，或者他有这样一个盼望也好，我想他在主面前是有看见的，他看见说今天这个主拯救他乃是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让他竟然能够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能够把王的那个我们主的荣耀和美德这样的彰显出来。我想这个作者他因着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他就有了后面这个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他的这些的因着这些的看见，他在主面前的一个回应，或者说他听见主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在主面前的他这样的一个回应。他第二节就讲到说他愿意因着这样的他在主面前这样的心愿，他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做一个顺服安静的奴仆。 这个中文它后面就讲到说只有被你来推动，我看这个英文它是说 moved only as by thee， 这个 我是觉得说 它里面的那个感觉是说它要做怎样一个奴仆呢，就主把它摆在哪里它就愿意被摆在怎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三节他说他有些时候呢主让他去负轭，有些时候呢主把他摆在一边，但是无论是怎样他在主面前他都乐意的接受这些主在他身上的这些的安排，没有任何一个对付主在他生命中的对付呢他觉得有任何的抱怨，也没有哪一次的失败因着任何一次失败懊悔是倒下的啊。我想这个一方面我是觉得这个作者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实在也应该在主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能听见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也因着这样的呼召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这个主的手中，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来制作来成全。若不是主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做，我想在我们身上断没有可能能够彰显那个王的那个荣耀，或者说那个王的生命啊。我想这首这个诗歌是在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但是因为这时间缘故我们只把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再唱一次。
从我火中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他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归善意，从我发财卑微自己一切事善则随意，我而不是从人拥挤为着彰显你名贵，天与诚我完全奉献也主所有的不幸，白白灯前更要破脸将从飞面却不行，天与诚在南疆衰落我的身体尽心功，所以说
诗歌所唱的是吧，你今天也召我们来能够愿意来做主手中的一个顺服安静的奴仆，主啊你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你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就乐意的在什么样的地方，主啊是在深渊主啊你这样要成就的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可以得着我们 在一个最幕后的世代的里头，成为一般能够起来侍奉主的人。主啊，叫主的那个荣耀和美德在你自己仆人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从前在地上怎样的服侍人，愿你在今天你自己的家中也得着这样的一般的人。主啊，无论主往哪里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愿意来跟随，且是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主啊，晚上的时候我们把这点时间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啊，愿主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向你的百姓说话。我们说我们有耳的都在主面前安静和等候，你来握住这里的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
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断没有放弃我们，你更没有放过我们。主，我们深知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珍宝奥秘都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藏着。主，我们虽然现在到了21世纪，主，但我们深信你依然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依然有一批跟随你的人在你面前救济你光的人。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说你真是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可以安息的这个地方。
谢谢
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主，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的心何等的爱慕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舍了一切。主啊，并且你不只是救赎我们，你更是要让我们得着你的上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巴不得让我们能够认出你来。主啊，每一次主啊，让我们认出你来。主啊，我们实在就立定心志要来跟随你。主啊，求主你把交通的灵赐给我们，把基督的爱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让我们你摸到我们的深处。主啊，让我们实在因着遇见你，主啊，你就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翻转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里仰望等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你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下雨，天气又冷，不过呢感谢主，盼望我们的心向着主火热哈。感谢主这一次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只是得救，然后呢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身上呢有他美好的心意啊。用保罗的话来说，我们得救呢是如今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那因为我们的主，本来我们和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现在出死入生，所以呢我们的主让我们现在与所有的罪人不同啊。那保罗也同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做了见证，他说如今我成了何等人，是蒙主的恩才能够成就的。那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是有这样的心意啊。好，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啊。如果一时翻不到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啊。我们原
是
他
的
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
为
要
叫
我们行
善，就是主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的。
这里的特别的重点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里的工作，我们中文翻成是工作哈，我相信大家读有些版本把它翻成是杰作，因为它原文是诗的意思，我们是神手中诗一般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哈，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哈，这个姊妹叫 Frances Havergal， 她是专门写奉献诗歌的。我不晓得你唱这首诗歌的感觉哈，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我们不过是透明的用器，为了彰显你的秘密，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感觉有点够不上，因为我们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真实的感觉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是瓦器，对不对？所以见证的立场上来说，人家看不到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瓦器，我们这些卑贱的本色就把基督的荣耀就遮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基督的荣耀从我们里面见证出来。所以呢，感谢主哈，所以Havergal 姊妹给我们的这个追求的她的交通就是，巴不得我们有一天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成为透明的用器。所以呢，我们能够真正的舍己，我们的己能够被对付，然后呢，基督的荣耀就可以在我们里面见证出来、彰显出来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追求侍奉里面，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人家是在称赞我们还是在骂我们。我举个例子来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哈。如果哪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你服侍以后来跟你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的服侍真是美好，我真的是得帮助，你高兴不高兴？你肯定高兴嘛，对不对？而且我说的他是真心话哈，他说的是真心话。但问题在哪里呢？他看见了你，他看见的是你。所以他真心在称赞你，但是呢，其实呢，你如果真的能够里面有感觉的话呢，他看见的到底是你还是基督，这个是个难处哈。我记得以前在英国他们这个全盛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到那里去听讲道，那时候是这个灿若星辰，很多神使用的仆人。有一个弟兄去听了非常好的一个讲道，他出来就感叹说What a great sermon， 他说哇，他讲得真好啊。然后呢，他又去听另外一个弟兄交通，不过他出来他的感叹说 What a great savior， 他说哇，多么伟大的一位救主。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羡慕哪一个，对不对？这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哈。Havergal 姊妹她，而且她她是一个传道人家庭出身的，而且她很多的这个诗的这个的表达非常优美，而且是 biblical 的，是根据主的话。因为在新耶路撒冷城那里的金子都是透明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一定都会被成全像这个样子。但今天我们有福的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愿意舍己，让我们的己能够被对付啊，主拣选我们是做这个我们从本来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盛装他荣耀、见证他荣耀的器皿啊。所以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啊。我想我们还是开始之前还是再读几处圣经哈。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约拿书哈。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约拿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约拿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哈。众人对他说，他是约拿哈，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因何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这个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这些外邦人问约拿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一同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谁，尤其是照着主的心意，我们到底是谁啊？然后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天地之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好，然后呢十二节啊，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这里面特别有一个细节，叫把它抬起来。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对不起，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哥林多前后书，对不起，我说错，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章第十节。林后四章十节啊。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再下去看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里的死就是第十节所说的耶稣的死。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还是翻到约拿书啊，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
的时候，
我就想念
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
面
前。
好，然后这里我看啊，还有第四节啊，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里约拿的祷告有两次，他特别提到他是向着圣殿祷告啊。好，然后我们看一处这个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好，请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讲到是不是这个先知是奉差遣为主说话，那有两个果效，一个果效就是要成就啊。那另外一个果效呢，是有效验啊。好，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十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讲到神的爱是挽回祭，所以这是救赎的爱。好，然后呢，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好，好，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这一次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们到底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心意，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到底是谁，并且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追求盼望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照着神的这个心意来认识我们到底是谁，那我们的追求也好，生活也好，那就是没有目的的。并且呢，如果是如此呢，那主的见证也很难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啊。那么在主他的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里面有很多很多。如果大家从这个眼光去读圣经，你会找到很多。那今天呢，我们要交通是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那最好的例子呢是先知约拿。我想约拿我们不陌生啊，尤其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我们很多小朋友这个儿童组织学都有这样的内容啊。而且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经人物里面呢，你会发现约拿跟我们蛮像的。所以用主的话来讲，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对不对？约拿绝对是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你如果读有些人的这个见证，有些觉得你觉得这个我们不太像他哈，但约拿是很像我们。所以呢，感谢主啊，所以主在约拿身上的工作呢，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对约拿书读的比较多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约拿书的主题并不只是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知道，你如果读约拿书，你会有个感觉，就是哇，你从来没碰到过这么一个仆人哈，这么难搞的一个仆人哈，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为了事工起见的话，如果这么麻烦的话，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就行了嘛，对不对？你换一个使者，很容易的事情，这件事情一样可以做到，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约拿书的主题不是他去传福音的这件事本身，约拿书的主题是约拿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呢，感谢主哈，这么麻烦的一个约拿碰到的是一个我们不怕麻烦的神，那这个就是约拿书要告诉我们的哈。而且呢，我相信在各个聚会都有很多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性格也很像约拿啊，所以呢，感谢主，求主让我们宝贵，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像约拿一样啊。这个谈到约拿，我们一开始读约拿书呢，你一个印象就是约拿他不肯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呢，神差遣他，他就往反方向去，对不对？不过呢，这不是约拿的全部啊，约拿是有故事的，这不是他全部的故事啊。约拿曾经奉主的名说预言，而且呢，那个预言真的是应验的。在这个列王记下哈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哈，我们不用翻哈，我念给大家听。他就是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亚兰人手里。 收回很多他们失去的领土啊。正如神借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约拿他真的就是奉主的名说预言，而且呢果然是应验的。所以换句话说，约拿他是真的是神的这个先知，而且呢他有美好的服事的。但是呢为什么等到神要差遣他到尼尼微去他就不愿意去了呢？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他是个爱国者啊。那个时候在人类历史上亚述帝国横行中东的时候，亚述帝国是在历史上有名的残忍，他的特点就是残忍啊。所以呢他祸害全地，包括以色列国，约拿是北国的人啊。我们将心比心可以做个比喻啊，比如说中国受日本荼毒很厉害，对不对？就在抗战的时候，如果神呼召你去向日本人传福音，而且你家人是有人是这个遭日本人残害的，你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不容易，不容易的哈，在这件事情上，约拿他的这个反应，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件事哈。所以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意愿啊，那问题就是跟神的旨意啊，如果一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乐意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所要的和神的旨意完全是反方向的，那我们怎么办？约拿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首先他不是先知约拿，他首先是爱国者约拿，对不对？我用爱国者是对他比较客气的哈，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字叫爱国贼，因为什么叫爱国贼？爱国贼，而且在圣经里面也是有根据的啊。在耶利米时代，你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他奉主的话忠心，主怎么托付他怎么说？所以呢，他跟犹大百姓说：“你们投降，主不帮助你们。”你知道爱国这个情绪是天然生命里面很强烈的情绪，很容易被撩拨起来的啊。你只听过这个卖国贼，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神的旨意是说你们投降，他们偏偏不肯，那叫卖这叫爱国贼，对不对？所以到底他是爱国贼还是卖国贼哈？另外呢，我们比较同情约拿啊，我们感觉约拿是怎样的？他顺服神的旨意呢不完全，对不对？他前面有为主说预言而且应验的这个经历嘛，对不对？他不过就是顺服是顺服，有些顺服有些不顺服，对不对？只是不太完全而已啊。不过呢，其实顺服不完全顺服不绝对就是绝对不顺服。这话说的绝对好，人家说你这个话说的太绝对了啊。为什么顺服不绝对就是绝对不顺服呢？其实包括约拿在照着主的旨意说预言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为了要无条件的遵行神的旨意，只不过因为神要的跟他所要的是合拍的，其实他首先还是要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尤其是在这个在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啊，你还是顺服。那这一点主耶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先知以利沙，他曾经奉差遣去告这个亚兰王哈薛，他是流眼泪去告他的，因为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人将来是祸害以色列人，非常残忍要祸害以色列人，但因为这是神的差遣，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毫无保留的去告哈薛，那这个叫做顺服啊。所以顺服没有顺服一半的事情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完全的顺服，我们没有保留的顺服啊。所以呢，这个是约拿的情形啊。好，那么约拿呢他不肯奉差遣，所以呢神让他往尼尼微去，往北边，往东北边去，那他就这个 这个往西边去，他要往他师去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船都是预表世界，那感谢主，神就兴起一个大风暴来啊。我们再说神的工作是约拿，所以哪里有约拿，那神的手就随着他啊。那约拿的反应很有意思的哈，约拿大家船上乱作一片大风暴，大家就在想抢救这种船的时候，约拿在干嘛呢？约拿在装睡，他在装睡。所以今天呢，有人说为什么今天这个这个教会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差哈，教会很像约拿，一面呢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啊，那另一面呢他是装睡，而且呢匿名，他在那里就是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人家不知道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是今天教会最大的这个 identity 的crisis 啊，就是你真的就是人家搞不清楚你信的然后呢你们的这个价值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不过呢，感谢主，约拿在那里装睡，神把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就自谦，对不对？他逃都逃不掉，自谦自出来就是你啊，这都是神的手啊。所以呢，他们叫醒了约拿，就问他你到底是谁？所以你到底是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如果你讲到见证，这个就是见证，就是你到底是谁？好了。那这个时候呢，约拿的灵也醒过来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他是谁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这次风暴是因为他而起的，这是一个真的见证。有些时候啊，你能够坦诚自己的失败，这是个真的见证，啊，感谢主。然后呢，约拿呢就告诉他们，他说要平息风暴，有一个。的办法的，就是要把它扔在海里面去，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重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刚才我们特别念了那一节哈，就是你们要把我抬起来，扔在海里面。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是约拿的死，但其实这里重点不是约拿的死，是耶稣的死。所以呢，他这里特别有一个字叫做抬。这个抬这个字叫 lift up， 把它举起来。那祭司他们要抬约柜用的就是这个字，要把约柜抬起来。我们知道用肩膀扛抬约柜就是高举基督，对不对？就是高举基督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特别这个字非常非常关键哈，因为这里是见证，不是约拿的死，是耶稣的死啊。不然的话约拿自己跳海就算了嘛，你干嘛为难人家？你看那些水手良心不安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因着把你害死我们存活嘛，他们不安的，对不对？他不能够跳海的哈，他现在他一定要这个照着主所启示的，他一定要让他们把他举起来。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像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一样啊，把铜蛇举起来一样，唯有耶稣的死才能够平息风暴，唯有耶稣的死才能让这些不认识主的人眼睛得打开，承认唯有耶和华是神，而且他们敬拜神。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一定要有耶稣的死才可以。那这样讲呢，大家道理上懂，但有点抽象，对不对？那什么叫做耶稣的死？我昨天晚上跟大家交通过那个韩伟弟兄，对不对？他怎么让他儿子真正的从罪的权势里面得释放啊，那个叫做耶稣的死。那里你看见的那个救赎，那个不是人，那个是效法基督啊。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今天教会要有见证的话，人能在教会里面看见耶稣的死这样的实际吗？那这个是改变人的，这个是真的是改变人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拿抬起来，果然把他抬起来扔到海里面去。 海就平静了。哦，那个能力哈，极大的能力哈，不只是海平静了，所有的人现在都来敬拜主。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见证就是连于耶稣的死，在基督的死上面跟他联合，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把拯救的能力带出来。好了，然后呢，约拿被扔在海里面。那然后呢，约拿书告诉我们，神为约拿预备了一条大鱼。有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啊，预备这个字是约拿书的一个关键词。神预备，这一切都是神预备。神预备了风暴，神预备了那条大鱼，神预备了那颗蓖麻，然后神预备了那个虫子，这些都是神预备的。所以你看很清楚，我们的主是天地总动员啊，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改变约拿这个人啊。而且我在这里我说，这个预备是神从创世以前就预备的，你能相信吗？哎，真的就是神从创世就预备。为什么呢？这个创世纪里边呢，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创造这个字只用了三次，别的都是造。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 create 这个字，英文 create 这个字只用了三次，别的都是 made。所以第一次用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创造。那么另外一个你一定想得出来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因为人是成就神旨意的这个器皿，很重要的啊。所以起初没有的，从无到有的是创造神。第三个创造是什么呢？第三个创造就是神创造大鱼，神创造大鱼。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稀奇哈，因为我们的主啊曾经跟这个犹太人说，他说这个你们要看神迹，没有神迹可以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在鱼肚子里，对不对？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是预表基督，他替我们死，然后呢在死亡里面三天三夜，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的这个在鱼肚子里的神迹的这个预表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主从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好了，然后呢现在约拿感谢主真的就是主的预备哈，所以他被扔在海里面，然后那个鱼要立刻就把它吞下去，也是蛮不容易的，反正这些都是主预备哈。然后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在第一章你没有看见约拿祷告过，但是呢感谢主，他被带到尽头的时候，现在他开始祷告。那这个祷告我们没有时间从头到尾去交通祷告这件事哈。不过呢刚才我们念了这一段有两个重点，两处，一个重点，两处提到就是向着圣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应许的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因为所罗门的祷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建造圣殿啊，那这个建造不只是物质上的建造，也是关系上的建造。所以呢等到他们圣殿建造完成之后呢，所罗门有一个献殿的祷告，对不对？哦，那个献殿的祷告非常重要，有人说是 prayer of prayers， 就是祷告的祷告啊。简单的讲，所罗门在那里求什么呢？第一，他说不犯罪的人是没有的，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人不犯罪的。然后呢，若是犯罪，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被掳到这个外邦去，这果然就是后来他们被掳到外邦。他说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向着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方向，都不是向着圣殿了，向着方向祷告，因为到有一天圣殿都会被拆掉。只要向着圣殿所在的方向， 因为神的心神的眼都看在这里的，这个祷告主要答应的。然后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你如果读列王记的话，所罗门献殿是这样祷告，然后晚上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他说你所求的我都答应。所以这个是神答应的祷告，是应许的祷告。我们平时常常说信心信心哈，你信心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 wishful thinking， 都是你的意愿。神答应你没有，这很重要哈。信心是要根据主的话，根据主的应许。那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神答应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败涂地还能够恢复。你看像先知但以理，他是天天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天天照着主的应许在那里祷告，等到神的时候满足。你看他代表所有的被掳的以色列人祷告，神就借着鼓励的手就让他们恢复，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凭应许的祷告哈。然后呢这个约拿就向着圣殿祷告。不过我要问大家，他怎么向着圣殿祷告？但以理可以，他大概方向可以知道，对不对？这个他在大鱼肚子里面乌漆麻黑的，对不对？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对不对？然后这个鱼又不会老老实实定准方向让你祷告，你想想看是不是。所以呢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圣经的观念好，就是我们很多讲的属灵的实际啊，比如说这个远近，对不对？有些时候讲的是物理意义上的距离，比如说这里离哪里多远多远，这是物理上的意义哈。属灵上的意义或者说道德上的意义不是的，它重点是方向。比如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多远，那这个是方向，这个不是距离啊。所以呢这里约拿向着这个圣殿祷告，这是他的灵真的是向着神的祷告，他不知道这个方圣殿在哪里的方向哈。我们在美国Brooklyn 有一些的年长的姊妹，他们祷告很可爱。在人看他们的祷告，你根本听不懂他在祷告什么，这个思路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是凭着信心的祷告。他说我固然是祷告的不清楚，但是主能够听懂，主能够听懂，所以感谢主。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跟主的关系哈，不是我们这个平常的关系。那约拿也是如此哈。所以呢感谢主，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真的就是照着主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祷告。然后呢感谢主到了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鱼就把它吐出来，对不对？这里我稍微多说一点点啊。我记得以前有年长的弟兄跟我们交通啊，他说约拿这个神迹啊，他结束在哪里呢？结束在这个鱼在尼尼微的河边把它吐出来。然后呢尼尼微人呢是拜鱼神的，他们拜的偶像是鱼的形状的，所以呢他在那边把鱼把约拿吐出来。所以这些尼尼微人看了就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呢就很认真听他的话。我以前觉得也是很有道理啊。不过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慎思明辨啊。我现在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去找地图看一下，约拿船跟大鱼肯定是在地中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尼尼微在哪里呢？尼尼微是应该在伊拉克那边的两河流域哈，它两河流域一条是幼发拉底河流过巴比伦，底格里斯河流过这个尼尼微，当中陆地的距离隔得很远很远很远，所以不可能鱼就在岸边把它吐出来，那个地方就是尼尼微。 OK， 那你说这样那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鱼嘛，它会游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它游到那边去的？这很困难。你看它要在地中海先要游到红海，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对不对？那怎么游过去呢？游不过去，对不对？ 就算他这个游过来，红海游出来，阿拉伯海游进去，逆流而上，这个海水鱼还要变成淡水鱼，这个又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你要游只有三天，你必须那个时候游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些事情你不能够当作结论就接受啊，一定要慎思明辨哈。因为这样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因为觉得有道理嘛，对不对？但问题是，主需要我们帮助他合理吗？主的话本身就是有能力啊，他一定要用这种道具吗？所以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啊，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到主面前，真正的信靠主自己啊。好了，然后呢，现在你觉得约拿功课应该学的差不多，对不对？他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然后呢，他又与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了，他应该完全的，对不对？那当然没有嘛，对不对？你看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对不对？我想这个顺序，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真理不会只讲一次的啊。其实呢，大家如果仔细去读我们的一些的经历，比如说约书亚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进迦南的？他们先要过约旦河，对不对？从我说已经旷野四十二站已经到最后一站，然后先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是预表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对不对？他们把十二块石头，这是预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埋下去，然后呢，又从约旦河里面把十二块石头拿起来，这预表复活，对不对？但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在约旦河西岸，在那里受隔离，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清楚得救，我们如果真实的由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经历，感谢赞美主，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救恩的全部啊。所以呢，感谢主，如果我们这个过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如此，那约拿也是如此的啊。好了，那么约拿呢，就是他从大鱼肚子里出来之后呢，神再差遣他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两次的原则，两次的原则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比如说哈，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是他妹子是几次呢？两次。他下埃及去称他是这个他妹子，对不对？他后来在基拉尔谷又称他是这个妹子啊，两次就表明一件事，就必定会发生的。你想不做都做不到啊。大卫也是，大卫你看他放过扫罗是两次，对不对？所以十字架你真是要拣选，而且不是一次啊，一定要拣选两次啊。第一次大卫，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大卫愿意放过扫罗的时候，其实他还是里面有侥幸的心的，对不对？他觉得我是以恩待德，这个以恩报怨，对不对？我是你要追杀我，你落到我手里，我让你走，对不对？那你以后总应该应该有改变，对不对？那是第一次，但是没有改变。第二次那是真正拣选十字架，因为第二次大卫选择放扫罗走，他不抱任何的侥幸，你放他走就是害你自己，但是他就是愿意顺服神，愿意拣选十字架啊。所以两次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神他在向恢复时候的弟兄们启示他不只是拣选耶路撒冷的神，是再拣选耶路撒冷的神。再拣选耶路撒冷的神，那真的就是以前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们自己，就像他们在西乃山立律法的约的时候，他们真心的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不知道做不到。 OK， 所以呢，等到第二次神要再拣选耶路撒冷，说明什么？神托付给他们的，他们不止失败一败涂地，连自己 一切连自己都做了奴隶，对不对？而且呢，神托付给他们的见证完全失落，但是他们可以失败，我们的主是不失败的。所以我们的主要再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完完全全没有人在里面有任何的这个 contribution， 这根本就是神自己的怜悯和神自己的荣耀哈。所以呢，感谢主，约拿呢第二次奉差遣哈。好了，你没有看见过一个传福音那么有果效的。约拿跑到尼尼微传福音，结果尼尼微从这个从做宝座的一直到最小的全部悔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约拿应该非常喜乐才可以，对不对？但是呢，约拿他里面那个爱国者约拿还在那儿，他就是不开心。那这件事情不是约拿因为他担心他做假先知哈，刚才我们念了生命记，对不对？你如果真实的奉主的差遣的话，那么第一，你的话要应验，或者你的话要有功效，那这个绝对有功效，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这个担忧。所以呢，讲到底就是他就是要看见尼尼微倾覆，他就是要看见这一个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是多大的麻烦哈。但是呢，神的心意不是哈，在以西结书33:11哈，神的心意是，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那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呢，感谢主哈。所以现在这个，而且约拿，其实这个时候他去奉差遣传信息，这个任务完成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约拿书最宝贵的就在这里。现在很清楚，约拿是神手中的工作啊。那么约拿的工作，简单的讲起来呢，在约拿书第四章有两个爱惜啊，一个呢是讲到约拿爱惜蓖麻树。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神他爱惜尼尼微的百姓和牲畜，两个爱惜。虽然在旧约他没有分别的哈，但是从新约来看是很清楚的。一个是人的爱，那是约拿的爱；一个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昨天提过，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呢，他三次用爱来挽回彼得。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他的希腊原文的话呢，我们的主问彼得，他说：“你爱我吗？”他用的那个爱是 agape， 是就是神的爱。那彼得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啊，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但他用的不是 agape， 他用的是 philia， 那个字是人的爱，情感的爱。我们的主又问他第二次：“你阿嘎陪我吗？你用用阿嘎陪的爱爱我吗？”那彼得说：“主你知道啊。”还是说philio， 还是用我对你有感情啊。然后第三次主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这一次他用的是 philio， 那彼得就不敢说话了啊。所以呢非常非常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我们的神要让神的爱成型在我们里面，这个爱本来是我们没有的啊。有人形容哈，有人形容神的爱有两个特点啊，我用英文讲比较清楚哈。神的爱一个特点叫做 undeserved love， 就是不配得的爱。另外一个呢叫做 unreserved love， 就是没有保留的爱。我相信这个是神的爱的特点哈，一个是我们不配得的爱哈，那另一个呢是神没有保留的爱。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蒙爱的，对不对？我们是信道蒙爱的，我们蒙了主的爱以后，我们对主的爱应该是有反应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做突然蒙爱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呢？ 对于我们的神没有保留的爱，我们的神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哈。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对不对？这个难处在哪里呢？那个难处就是你怎么回报神对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爱。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哈，告诉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回报主啊，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爱，对不对？那问题是这个爱能不能这个回报主呢？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约翰一书很有意思的哈，神既如此爱我们，逻辑上应该怎样？我们也当如此爱神才对，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还给主，因为他是配得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还呢？可以还的，就是你去还给那些不配得的人。所以这就是爱仇敌的原因哈，因为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我们是他的仇敌，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爱我们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既然是蒙爱的，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爱回报给主的话，主说你可以，你就是爱仇敌就可以了。我讲个真实的见证给大家，现在就懂了。以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到印度去传福音，神在他的带领很特别，他在那里生了一场重病，盘缠用尽，那就是死路一条了。结果呢，有一个素不认识的弟兄来照顾他，然后呢，在他照料下呢，他慢慢身体就恢复了。那个弟兄呢，看了他，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又给他多留一点钱。他说：“我还有要紧的事，我必须先跟你告辞哈，求主保守你。”那这个生病的弟兄也蛮有感恩的心啊，他说：“请你把你的 permanent address， 把你的永久地址告诉我，我希望我能够回报你。”结果那个弟兄说：“谢谢，我很 appreciate 你有这样的愿意的心哈。不过呢，他说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将来有谁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你就等于是回报我，因为恩典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他说我欠这些世人福音的债。你说保罗什么时候欠过他们的债？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对不对？他不欠人的债，他欠神的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感谢主，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本来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爱，尤其是没有神的爱。但是呢，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他不只是爱我们，我们往往就停止在这里了啊，我们是蒙爱的就结束了啊。但是最宝贵的是什么呢？神的爱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爱在我们里面，他把这个爱的生命就给我们，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爱人，不是用人的爱去爱人，是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人。那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是在我们这个约拿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改变。你知道他们本来是什么？是雷子，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主给他们起的 nickname。 他们经过那个撒玛利亚村庄，他们不接待他，然后他跟主说，我们要不要学以利亚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他们。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里面的是什么哈，然后给他们起的名字叫雷子，对不对？但是约翰被主改变是你最看得清楚的。所以有人说啊，你如果看最后的晚餐，你要里面认十二个使徒谁是谁，那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因为他是爱的使徒。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你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的爱哈。所以呢，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在约拿身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这个就的见证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本来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那个彼此相爱是不配的爱，是爱仇敌的爱。那其实你如果说教会应该跟世界有什么不同，那这个就是应该不同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哈。这个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特别这个跟约拿说哈，他说尼尼微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我想问问大家，这十二万是什么样的人？分不清左右手。
弱智，
弱智，小孩，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下个判断，对不对？那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觉得十二万就是小小孩嘛，对不对？不过呢，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昨天提过要以经解经，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光凭常识哈，因为很多的时候真是主怎么说很重要哈。换个角度说，就是你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你只要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例子分不清左右手的，你这就可以解释这儿的不能分辨左右手，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真的有这样的例子哈，而且你很意外，这个人你认为他不会分不清左右手的，但是他就是分不清左右手，是谁呢？约瑟。约瑟，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不是，应该是以色列，他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算在他的名下，对不对？意思就是给约瑟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有两份嘛，对不对？所以呢，约瑟呢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雅各到以色列面前，而且约瑟是很体贴的哈，他父亲那时候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让我看，让马拿西在他的左手对准以色列的右手，让以法莲他的小儿子站在他的右手对准以色列的左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很正常，他手伸出来就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他就告诉以色列雅各啊。结果雅各是怎么祝福这两个童子的？雅各他是手交叉起来叫剪搭过来，对不对？结果呢，他的右手是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按在这个马拿西的头上。约瑟说，父啊，不是，你搞错了，搞错了。你有没有发现这是谁搞错了？这是约瑟搞错了，对不对？雅各虽然，所以以色列我总是在这个时候用错，这是以色列，这个不是雅各。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以色列，他对神的心意清清楚楚的，在后的要在先，属血气的在前，属灵的在后，所以他是照着神的心意，他真的就是立在后的在先。所以你看，他把右手伸出来按在右子以法莲的头上，把左手伸出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所以感谢主，约瑟如果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话，这里的左右手是神的左右手，不是我们的左右手哈，那我们更是分不清左右手，对不对？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哈，历史上出现100万人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大概要到1860几年才开始有。好，你如果说这是十几万是小小孩的话，那它可能是上百万人的一个大的都会哈。那在古代这个大概做不到哈。但是重点在这里，这句话是主对约拿说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主是告诉约拿，神怜悯所有这些分不清左右手的人，包括约拿自己，对不对？也包括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岂不应该更以神的心为心来怜悯这个所有的这些尼尼微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非常非常稀奇哈。所以约拿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常常顶嘴悖逆，然后呢我们还自己有理。我从来没见过约拿这样，我们大概对主有点敬畏的心，也不敢像约拿这么说，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所以大卫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在这里实在是看见我们的主对约拿啊，实在是那样的温柔哈，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啊。而且呢，我们主不放弃约拿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个是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经历哈。那个时候我在我们校园里面有一些福音事工，然后呢，另外呢有一家人家，他们呢愿意全时间去服侍主，他们那时候是很好的工作，在 AT&T 那时候 AT&T Lucent 什么还没分家的时候，那么他这个要把他的工作，他把工作辞了，要把他的财产处理掉啊，然后呢，他就来问我说，你们校园服侍里面有没有刚来的学生？刚来的学生，他们我们在那边没有车，很不方便嘛，你要买车。他说我可以把我的车呢半价卖给他。那这个当然是好事，对不对？非常好的好事嘛，当然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好事常常意味着你不好好祷告，对吧？好事很多的时候你就欢欢喜喜就去了，结果好事变成坏事。因为我是带着这一对新来的夫妻去买车。我事先就告诉他们，人家是有这样的这个善意哈，他们去了，毫不客气跟他讨价还价，我当时好生气，好生气，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该隐他去献祭，神不悦纳，那个脸色是怎样的，我知道，里面的反应是怎样的，我知道的，那个就是我当时的反应。那这个很窝囊嘛，对不对？你这个本来好好欢欢喜喜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个弟兄倒一点都没生气，我就很生气啊。然后呢，回到家我就祷告，你这个肯定要对付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在主面前啊求主赦免。那我也要去跟这个买车的认错，对不对？讨价还价的认错嘛，对不对？不过呢，我那时候跟主认这个我说没有问题，我一定跟他去认错。不过我说，主你能不能指教我，我怎么去跟他认错，教我一招我怎么去认错。哎，那一次主也答应了，很有意思的。我们住在纽约附近，美国东北部哈，冬天以前雪很多的，一年总归有两三次大的暴风雪，现在很少了，全球暖化就很少哈。下雪的时候，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也没有经验那雪下了会把车门冻住，对不对？那美国呢又很方便，到处都是热水，所以呢我碰到这个情形呢，就自作聪明，就去拿热水把这个门浇开，当时有效的，这个门打开，事后更糟糕，因为现在水都渗到里面去了，再也打不开了哈。所以呢，后来我就学了一招，有一种的防冻剂哈，英文叫 de-icer， 就是去掉冰的，去化冰的化霜剂。那个东西你这个摇一摇，就是喷上去它吸收热量，就一定是化解冰霜的哈。那次呢，主教我这一招，他说他们是第一次买车，那是好像十月也不是十一月，快要过冬了，他们一定没有经验嘛。他说你呀，可以送一个礼物给他们，送一瓶化霜剂给他们。哇，我在那里一蒙光照，我实在是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我们天然生命像什么？我们天然生命像水一样的生命，那这个完全是受环境影响的。你如果把它烧开，它是化解冰霜的，但是如果一冷下来，它自己就是冰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那个 trouble maker， 我们就是像约拿一样是那个麻烦制造者，对不对？但是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基督的生命像那个化霜剂的生命一样，它永远是化解冰霜，它不会造成难处的。所以主说，你去送给人。我们的主先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主从来不要我们没有的东西去给人，他要让我们真正的得着，然后呢去把这个福音作为礼物去传给人。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感谢主，我们是何等有福啊！我们今天成了神手中的工作。 而且呢，巴不得我们能够求主的工作没有一点落空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也成就在我们整个的聚会，成就在我们所有的见证的里面哈、啊。好，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哈、啊。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在你有说不尽的恩慈。主啊，我们你不只是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权势里面救拔出来，主啊，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能够真是成为你的你手中的工作。并且主，你要让我们得着的是基督，是得着你的上好，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真的是引导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主啊，更是我们虽然常常的顽梗悖逆，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求主，你实在是在我们里面光照，并且。你所收取的以你自己来成为代替，让你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愿意拣选十字架，并且真的是你把我们倒空的时候，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所事，成为我们里面的一切。我们仰望主，愿你实在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得着他们年轻的生命，主啊，让他们是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主多多的成形在每一位的心里面，更是巴不得主你真的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再成为你的拦阻，让你的荣耀主啊能够见证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成就的是耶和华，你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主，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更是成终的那一位，愿你得着荣耀，愿你的和称颂的旨意主啊得着颂赞，我们再次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我想我们聚会就到这儿哈，但是我们可以下来有点交通。我想是这样，我想大家就有些笔记哈，回去呢有些默想。我们想说下个礼拜五我们要交通，啊，我们大家一起有点交通，可以吗？因为我想主既然借着弟兄向我们说话，我们想我们也在主面前一起哈，再有些回应，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五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special 交通。就是这三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嘛哈，这三天我们至少在南边这边，分不清左右手的，分不清南北的，反正我们就是说我们至少南边这边，北边那边弟兄们决定哈，我们南边这边我们一起可以吗？
可以。
哎，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在这些话上，我说回去以后呢，还有一些时间默想，好吧？还有一星期，可以吗？然后明天还有一堂，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能够在这些话语上更多的哈、啊、让主来光照我们，然后彼此呢也扶持，光中见光，好吧？因为我们聚会到这里啊，然后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对，我们明天还有一堂，所以不要太晚回去啊，可以再多待一会儿，但是不要太晚。